昨天我们刚刚举行婚宴啊，所以我就选了一段这个圣经当中少数提到不但是有婚宴，而且是耶稣参加了一个婚宴。那这个刚刚所读的圣经最后有提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耶稣行过许多神迹，但是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记载这个的是写在约翰福音，是耶稣的门徒约翰。那别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写到这个神迹，只有约翰写。约翰他这个门徒是耶稣最早的门徒之一，因此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七个神迹除了一个以外有六个是他独家新闻，别人都没有写，就他写。那加拿婚宴是其中一个，那还有其他几个，包括很有名的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也是只有他有。为什么他有？第一个，他是耶稣最早的门徒，也是最亲近的门徒，同时约翰福音也是所有福音书最后一本写的，大概到快到公元90年左右。那因此前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写了，我相信约翰也知道，所以他就记载了一些别的福音书没写的但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他写了这个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不多，从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最早召集的门徒只有几个人，一个是安德烈跟彼得，其实是安德烈先信主的，然后他就找他哥哥彼得，然后另外就是提到一个腓力，他找他的朋友，那个人叫做拿但业。拿但业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再也没有提过这个名字，但是有一个人总是跟腓力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巴多罗买。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啊，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那巴多罗买的意思是多罗买的儿子啊，所以在当时好像今天的 McDonald 那个 Mark 就是儿子， Donald 才是爸爸妈妈的家族的姓，叫 Donald， 叫 Mark Donald， 巴多罗买是家族的姓，是多罗买，他是多罗买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本身的名字很可能就是拿但业。但是有一个人没有提到约翰在哪里，没有提到约翰。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曾经提到最早跟随耶稣的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什么呢？约翰的门徒，是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曾经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于是就有约翰自己的两个门徒就去跟随了耶稣，去跟随了耶稣。那这两个是谁？起先没有讲名字，后来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在第一章的40节，其中一个人叫做安德烈，就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他去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所以我们知道两个人当中一个是安德烈找到彼得，所以这两个人成为耶稣最早的门徒。那后来的是提到这个腓力，那是到了43节44节。但这两个里面有一个叫安德烈找了他的哥哥，另外一个是谁？没讲名字。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名字，到最后他总是提到有一位叫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提的就是约翰。所以这边没有说的约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另外一个非常有可能，这是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我们只能用合理的推测，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所以也因此当第二章开始有这个加拿婚宴的时候，而且到第三天就是指的，因为当时西门彼得安德烈信主以后，然后第43节提到又次日，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就第三日，所以这个都是在最初开始的那头几天的。那么因此约翰应该也参加了加拿的婚宴，所以才有第一手的记载，就写下来在这里。当然耶稣所行的神迹很多，不是每本福音书都写了，你四本福音书加起来也没有记载所有耶稣的神迹，只不过约翰认为这个神迹有特别的含义，他就写下来了。 那待会会说，因为他用的一个字是很特别的。通常神迹这个字在希腊文有好几个不同的字，大部分是用一个叫做 miracle， 就是奇妙的事情，就 miracle 那个字。可在这里他却用的不是 miracle 那个字，而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所以因此约翰写了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每一个都是一个记号，或者称为里程碑。你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如果你从远方来 Boston， 你就看到路边 Boston 八英里， Boston 两英里，就知道快到了啊！就这个指标。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里程碑，所以他认为迦拿婚宴是有特别的含义，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他一开头说，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出生于南边犹大的伯利恒，在耶路撒冷附近。可是出生没多久，爸爸妈妈就带他逃亡到埃及，一直到当时的希律王死了再又回来，可回来就没有回到他的伯利恒的那个是他们祖宗的家乡，就是大卫的家乡，就到了北边的加利利。加利利那个城叫做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山城，不在加利利湖的湖边或海边，它在山上。那迦拿是离这个拿撒勒很近的，也是一个山城，走路的可以到的地方，当走路不是一小时两小时，说明要走两三个小时，但是很近的一个城叫做迦拿。那这边有娶亲的宴席，那么无论是迦拿或者是耶稣的故乡拿撒勒，都是一个小村庄，都是人口只有几百个人的小地方。那这边就提到说，第二节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好，耶稣和约翰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我们昨天有婚宴，谁来了？有没有一个莫名其妙就跑来了？不会的，总是有关系的。当然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是有一位不速之客，不速之客就是没请来的客人，结果来了，跟我跟师母我们有四五十年的老交情的所以还是有关系的。中国人是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没关系你来了这个你是啥个关系啊？所以因此去迦拿婚宴的人一定是有关系。那耶稣的母亲去了，那耶稣也被请去了，耶稣是顺便把他的门徒带了一堆人就去了。而且呢后来我们这故事就提到说，哎，宴席到一半的时候说酒没有了，哇，这不得了。因为在当时的习俗你就知道，我们叫做当时的文化叫做羞耻文化啊。羞耻文化是这样啊，在我们东方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犹太人甚至今天的穆斯林都属于羞耻民族，事情对与不对不重要，大家觉得怎么样很重要，叫羞耻文化。你可以做对一件事情，可是大家觉得你不对，日本人就要自杀了。这自杀的原因不是我做错，我做的是对，可是大家都认为我错，那我就错了，就叫破腹自杀。这羞耻文化你了解，穆斯林国家也是羞耻文化。羞耻文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做了得罪大家的事，那是不得了的罪。所以你要穆斯林不信伊斯兰教转信基督教是要命的事，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生来就是穆斯林，你怎么可以转信别的教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很难。西方国家不是羞耻文化，是属于什么呢？叫做我们叫做罪疚啊，这个是属于社会学，就是认为对不对是罪的问题，所以得罪天，这是西方文明是这样，而不在于你们怎么看，不在于人怎么看，在于这件事情本身对不对，还有对神来讲对不对。所以在宴客的过程中忽然间没有酒了，哦，对他们来讲是很丢脸的事，尤其是主办方这个新郎这边。耶稣的母亲发现没有酒了，去找耶稣，耶稣啊，他们没酒了。你知道如果我们是宾客啊，吃了一半，哎，没菜了，没什么，你会怎么样？要么是抱怨，要么就是认了，没了，吃完了。那你为什么替主人着急呢？没酒了，跑去找耶稣。 表示耶稣的母亲跟这个举办婚宴将来婚宴的主人之间很可能有亲属关系，他就替主人着急了，就哎呀这下丢脸丢大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找耶稣。所以可见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这个家族主办方是有关系的。既然玛利亚跟这个主办方有亲属关系，耶稣就跟他们有关系，关系是这样来嘛，你跟他有关系你就跟我关系，所以昨天那位来宾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虽然是没有请来的也是有关系了，就是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坐在这里参加宴席，所以关系的关系还是关系，耶稣跟这个婚宴的主人之间某种的亲属关系。好，这是个背景。那第三节就提到了耶稣的母亲发现酒用尽了。当然第一个你要知道当时人他们喝的酒呢只有两种酒，那圣经上有时候翻译成叫做清酒和浓酒。所谓的清酒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葡萄酒，只有两种酒。第二种浓酒是什么呢？麦子做的，我们今天叫啤酒，就两种酒而已，因为就是植物里面发酵的哈，不是葡萄酒就是那种像啤酒用麦子酿造的，这两种酒。那么当时的提炼技术也不高哈，因为当时还没有化工系，我是化工系毕业的。我们化工系干嘛的？就专门做分离然后提炼。所以你现在酒精容量要很高的时候要一个要把它分六，就是说加热的时候水会出来，可酒精也会出来啊。所以水跟酒之间它有一定的一个，因为这两个可以某种程度互溶的哈，所以通常的酒葡萄酒来讲大概到 15% 左右是比较高浓度的啊，所以那种就是像 Brandy 那种是高酒精含量的酒，那特殊提炼才是到最高的哈。当然也有人酿酒像米酒这东西它也提炼到 50-60%， 那要用很特别的技巧不然的话很难那个酒哈可以提炼到酒精容量到那么高的它就不是完全用蒸馏，要用一些别的方法。所以当时在耶稣时代的酒不但酒精含量不高，像普通我们喝的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 5%-6% 这是正常的，当时也差不多是这样，而且喝的时候还不是喝这种酒，还要掺水，掺2倍到3倍，所以换句话说一般喝的酒这 1% 左右甚至不到 1% 的酒精含量。不然你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对酒精会过敏，不是每个人都能喝那种 5% 含量的酒，所以他们是这样，但是总是有酒的，不会喝水的，也没有可口可乐，没有什么茶，没有，就是酒啊，就是酒。而且当时连自来水也没有，就是说那种水是没有像今天很好的这个过滤的，所以因此圣经上也曾经记载耶稣这个保罗告诉他的门徒叫提摩太，他胃不太好，他说你胃口不太好，就胃那个不好，所以不要喝普通的水，叫他喝点酒，不要喝水去喝酒，就因为那个水常常是没有过滤，很多矿物质很多杂质，反而酒呢你酿完酒要蒸馏过程还要过滤，所以蒸馏跟过滤过程中很多的矿物质杂质的时候就会滤掉，譬如说你蒸馏的时候矿物质蒸不出来的，就蒸馏过出来的东西绝对没有矿物质啊等等，反而那种酒是比较干净的，水没有像自来水的这种清洁的话，所以在宴席当中不会喝水是喝酒。那在没有酒的话呢，对当时来讲就很失礼了，因为最重要的一个饮料没有了。所以耶稣的母亲发现酒用尽了，那我说如果他不是跟亲属有关系他不会担心，或者说不定他在后面厨房帮忙。昨天在中间我们在那个就是昨天婚礼中间在厨房很多在事后喝什么东西什么的，有很多在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很可能是在后面有帮忙，不然他怎么会注意到没酒了，客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然后他来找耶稣，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句话很特别，但是更特别是耶稣讲的话呢 我们中国文化来讲起来哈，这个话讲的有一点点很令人有点不舒服。耶稣的回答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且母亲这个字，我们的和本圣经下面写原文作妇人，妇人这个字当然不错，哎，女人，不是这样讲，那个字有点像英文的 lady， 但也许另外一种叫 madam。 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字对你的母亲讲的时候就有点生疏了。你为什么没说妈干嘛？他不是用妈，不是用这种亲昵的称呼，却用一个我们可以勉强翻译成一位尊贵的妇人，尊贵的女人，是很礼貌的，但不亲昵。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家族关系，孩子对父对母亲说话不能这样讲话的，就算很尊贵的妇人，这个话也不是对你妈讲的，至少我从来没有对我妈这样讲过，我也不敢这样讲的。他用这样的话，但是这句话他不是在加拉婚宴唯一讲过一次，第二次他用这样的称呼称呼他妈的时候，是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钉在十字架上快死断气之前，他妈妈就在十字架下面看着他。那那时候妈妈的身边就有一个人，在也是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没有写名字，约翰没有写他自己名字，就耶稣所爱的门徒陪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上，玛利亚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要断气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妇人 Madam 看你的儿子，不是要看他，他已经看他了嘛。他旁边的约翰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约翰看你的母亲，就是他把母亲交给约翰。所以后来玛利亚一生是跟着这一位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一直到死，而且是埋葬在土耳其的地方，现在就我们就是当时叫以弗所教会的地方，那边有座坟是玛利亚的坟，所以玛利亚不是死在巴勒斯坦，是死在土耳其的以弗所，有一座坟是这一位门徒约翰陪着玛利亚一直到他过世，他伺候他一直过世。其实耶稣自己有很多兄弟的，我们写雅各书的雅各是他的亲兄弟，还有一个犹大，他有很多亲兄弟，他为什么没有让他自己的儿子去伺候他的母亲，反而交给他的一个门徒呢？很特别。但是那时候在讲的时候一样，他用这个字 Madam， 用这个字而没有用妈，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也是耶稣第一次公开的他的所谓的侍奉，包括讲道，对外面做一些任何事情，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也是第一次他在公众的面前显示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因为在后来这个我们刚读的圣经最后结束，就是因为他显出他荣耀来，门徒就信他了，然后就开始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事工，一个 ministry， 从那时候开始的。之前虽然有少数几个门徒跟随他，耶稣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抛头露脸或做任何事，这是第一次。也从这里开始整个耶稣的身份就不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称玛利亚为妇人，意思就是当他开始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既是神的儿子，也是从人来讲是玛利亚的儿子，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他最重要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子，不再是血缘上玛利亚的儿子。也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听从谁呢？听从天父，听从你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吗？这玛利亚跟他说没酒了，好像耶稣做一点什么，所以下面那句话更唐突了，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哇，这个听起来简直是太无理了嘛！如果 你跟你母亲说，妈，我跟你什么相干？不过今天我相信，零零后的年轻人对妈讲话就是这样，妈干嘛？我们不常会这样讲话。可是在那个时代，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社会，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跟妈这样讲话的。我跟你有什么相干？这什么意思啊？这个的意思是说，妈，你没有权利勉强我，要求我做任何事情。你说他们没酒了，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如果玛利亚说，你帮他弄酒啊，耶稣说，我是天父的儿子，我虽然曾经是你的儿子，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第一优先的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权柄来要求我做什么。也就是宣告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当他开始有个公众的一个传道工作的时候，他不会受任何人，无论是提议他、建议他、劝告他、操纵他或勉强他或威胁他做任何事情，他唯一听从的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一切的关系都要变成第二位，退居第二位，包括家属，包括妈妈对他要求的做的事情。所以他说，然后第三句话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要勉强我做任何你认为对的好的事，你认为对的好的，如果天父不认为是对的，我是不会做的，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然后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有什么时候啊？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同样的被记载过，另外有四次都是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时候没有到。那像这边就提到过我的时候没有到，然后到了第七章又提过一次，第八章又第七章提过两次，第八章提过一次，都说我时候没有到。这个时候是等的什么时候呢？只有一次他说我的时候到了，那是耶稣要钉十字架前几天，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没过两天耶稣就钉十字架了。那只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就刚说的腓力，带了一些所谓的希腊人，不是希腊民族的人，就是希腊文化的，就是外国人了，我们今天中文叫老外了，不是犹太人的人来见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就提到很有名的那句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是指的他要死了，他要得荣耀了。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当他借着他的死以及三天之后的复活，然后彰显出他的荣耀。一方面他成为人类的赎罪祭，一方面他是胜过死亡的，因此他的死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任务以及最后的结束是死在十字架上，但这个时程表不会被任何人来勉强来影响，不管你要催促他或要求他勉强他，那我的时候没有到，我有我的时间表，照我的时间表，不要催促我现在过早的要我做任何事情，意思在这里啊。这一切要从天父的旨意来看，神有一个计划，我会按照我的计划，神给我的计划去做，而不是按照人的想法。就好像我们这个婚礼，我们在等啊等啊等，巴不得快一点点，结果没有快一点点。10月1号拿到使用执照，我们10月4号就举行婚礼啊。本想说早一点，免得提心吊胆，对不对？神有他的时间表。那耶稣在这件事情上就表明了，我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你越早开始一些事情，让结束也是 越早，所以他有一个时间表，有时间的。所以这几句话我们要从那个文化以及当时的背景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说这句话的意思，否则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唐突的。称他母亲为妇人，跟他母亲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再说我时候没有到。但是接下来的玛利亚的反应很特别，玛利亚怎么说？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什么意思啊？玛利亚 没有要耶稣做什么。耶稣玛利亚是对那些佣人说，他如果要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其实你可以这样说，玛利亚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玛利亚明白了，明白了，从今天开始耶稣不再只是他肉体上的儿子了，他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有一个更高的顺服的对象，就是天上的父神。他知道，所以耶稣讲的话是有一点像是有一点温柔的责备，说玛利亚我的母亲妇人，你不要用你的想法介入神的永恒的计划中， OK， 你没有权柄要求我一定要做什么。玛利亚听懂了，然后呢他就是以不是用母亲的身份，他是用一个一般信徒的身份，他仍然表现出他还是有信心的，他相信耶稣知道了这个情况，耶稣会做该做的事，但他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告诉佣人说，他要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句话本身是带着他对耶稣的一种信心，他相信把这件事情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就会做，那怎么做他不知道，他也没有要求耶稣要做什么，他只是全心全意的就叫信靠，你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信靠，或者外人看来是有点荒唐的一种信靠，但是这就是一个信徒，真正的信徒所以信心的表现，因此他用信心做了一个回应，也因此神迹就这样产生了。神迹是出于一个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你把这件事你好像交托在一位你能够信靠的人的对象，那玛利亚把这件事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他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他只是说他对他的那些佣人说，他要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耶稣做了什么，他们就提到说在那个家门口哈，有六口石缸，他说到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为什么门口有石缸呢？可以说他们在当时犹太人的情况啊，每一家都会有一些石缸或什么东西装水的，做水怎么用，除了婚宴以外平常也有，不是为了婚宴准备几口石缸，是每一家家家户户都要有一些水，因为犹太人很多规矩，譬如说任何一顿吃饭的时候都要洗手，他要洗手，那那天婚宴当然很多来宾呢、啊，那这么多来宾的话，那这个水要更多了，因为一家的人就三五个人、十个人，那如果来宾就很多人的话，就石缸要准备洗手的。那还有呢，杯板瓢盆，对不对？很多在婚宴你就知道了，要洗也要用这个水，所以要有石缸是装水用的。那么犹太人的洗手不是为了干净卫生的问题。是这个宗教仪式，对他们讲是个宗教，所以耶稣后来他的门徒在外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洗手，因此当时那些非常严谨的那种犹太人就觉得哎，不守教规为什么没有洗手就可以吃饭，所以不是为了卫生，这是个宗教礼仪，宗教礼仪。其实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点伊斯兰教穆斯林的话，他们有很多是跟犹太教一样，所以我称伊斯兰教是穿上阿拉伯袍的犹太教，他们所有的习俗都来自于犹太教，每一点都是，包括每天祷告五次，犹太人祷告三次，他多两次。那穆斯林去清真寺的时候一定要洗手洗脚，所以在清真寺门口一定有一个水缸给你洗手洗脚的，没有洗手洗脚进清真寺那是犯的大罪，他们叫小净，大小的小，干净的净，那真正洗澡那叫大净，但是去清真寺一定要洗手洗脚，哦，他们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个很多规矩就来自于早期犹太教的规矩，所以这个石缸的水是为了这个宗教礼仪的洁净用的。那本来就有石缸的水嘛，然后耶稣就告诉这些仆人，那六口石缸，那每口石缸可以两三桶水，那一桶水有多少？ 那现在的圣经学者根据当时的历史就了解了，那种水桶啊，一桶水大概是10个加仑左右，10个加仑，如果你不是用英国、美国这种 gallon 来算的话，那就几公升来讲，一个 gallon 3.78公升，将近4公升，所以一桶水差不多10加仑，就是一桶水大概是40-50个公升。那两三桶水是20-30个gallon， 那就可以差不多100公升以上了，算是蛮大的一个石缸，有6口石缸。那耶稣叫他的仆人，叫那些仆人说装满了，装满了6个石缸，哇，那超过这个将近150 gallon 左右，将近400公升了，装满了。然后装满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仆人说，好，那就把水舀出来拿去给管宴席了，你还要，他没有酒了嘛，他要酒，所以拿个酒去给他试试看，就是昨天聂帅在扮演的角色，就是 wedding manager， 这就是管这个宴席的嘛，给他试试看，他知道说哎，没酒了，他叫仆人说哎，再送点酒来，可是耶稣的母亲知道没有了，所以那个 manager 也知道说，哎，酒好像快没有了，哎，有送新的酒来了嘛。所以管宴席的人就尝了一下，他不知道这水从哪里来，只有舀水的工人就知道。他刚刚倒完水，也就是说舀起来拿去给管会堂的去吃。他刚刚倒下去就拿起来去拿水，佣人知道，那个管宴席的人并不知道这从哪来的。所以知道的人就极少数，又在倒水又在拿水，用人是知道的，可能旁观的有几个人也看到了。然后管宴席的一喝就把新郎叫来了，因为他是替他做管宴席的嘛，他就等于就主人说，哎，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酒，就是说好酒喝了，你知道他们当时的宴席有时候可以长达7天之久，所以喝到已经醉醺醺的话，分不清楚好吃不好吃，好喝不好喝的时候，再来次要的话，他也是鱼目混珠的过去。所以好酒在前面，不好的酒放在后面，怎么会把最好的酒放在最后呢？已经都昏昏沉沉的话，再好的也分不出来了。今早上我们在喝咖啡，哦，什么当天冬了咖啡，什么咖啡，我这个人哈，知道咖啡就是咖啡，我分不清楚哪一家的咖啡。有的人分得清楚，当天冬了咖啡酸一点， Starbucks 的咖啡又怎么样，哇，很清楚。喝葡萄酒，哇，这什么牌的，一喝我是什么都不会分的哈。那这个管宴席，当然管宴席他知道这个酒有好坏，他一说这么好的酒怎么留到今天呢，当到最后可能管宴席知道说是耶稣行的神迹嘛。他这句话讲完以后，然后11节整个的结束，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就他的家乡行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门徒最先跟他的时候信他吗？是跟而不信，还是信了才跟？他这边门徒已经跟他了，那这个时候更信他了。我想这个信是对于信的对象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因此你的信心的程度也会不一样的。我信他，你信什么？那一种是你越认识，你的信心就不一样的程度，跟不一样的深度，跟不一样的牢靠度。就像昨天婚礼宣誓嘛，晚餐老师也问 Jenny， 你信得过这个吗？那个 Jenny 爸妈也说我信得过 Alex、哦、现在的信是一个，到等结婚30年以后你信吗？如果说还信，真的信，哦，那是不一样的信。所以耶稣的门徒信了他，是因为这个神迹，所以对耶稣有另外一个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跟一个认识和了解了，知道耶稣不但是会讲很深刻的道理，很有启发性，而怎么是哦，他把水变成酒，哦，他不是一个普通像耍魔术的神迹，哦，有些事情。所以我想到这边说门徒信了他，但你如果继续往下读 福音书啊，包括约翰福音，很多时候耶稣会批评他的门徒说，你们还不了解吗？你们还不信吗？因为碰到风浪的时候，门徒就慌了，哇，要命啊，要死了呀，耶稣还在床上睡觉啊，表示每经过一个考验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经过一个试验。所以信是一个英文叫 progressive， 是一个成长中的，渐渐成长的。所以不是我最初的信不是信，也是，只是程度的不同，深度的不同。从这个深度的不同，你的回应就不一样。你信到一个程度，你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回应跟动作。所以门徒就信了他，因为看见这个神迹。所以这整个故事有什么含义，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在圣经的记载往往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是往往里面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我们慢慢来想。第一个，我说那个水本来是一种犹太教犹太主义里面洁净用的水，这是一种宗教礼仪上的东西，耶稣把它变成喜宴当中的酒。那婚宴有时候为什么要喝点酒？不是要让顾客欢欢昏昏沉沉的，意思不是这个。有时候酒是会让人比较叫 excited， 比较兴奋一点啊，等等哈，或者血液循环快一点嘛。所以冬天怕冷的时候，要喝一点点葡萄酒，就是酒精容量不高，但促进血液循环，不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等等。所以那些是婚宴中的一种喜宴，带来欢乐的。也就是把洁净礼仪的水，这是代表犹太教这个宗教，任何宗教里面都有一些律法规条，把这个原有的这个旧的一种可以说次序或教条教规，变成用酒所代表另外一种新的一种次序。我们称为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他们所期望的将来一位救主弥赛亚的取代了。也就是说，耶稣的福音所带来的是一种你可以称之为质变。我们学化学都知道，水的成分 H2O 氢跟氧，酒精成分呢还要加个碳，碳氢氧不同的成分，所以这是质变。所以这个神迹不是量变。什么叫量变？我们今天在各种宗教里面所寻求的往往是一种量变，譬如说我可以长命百岁，寿命延长一点，或者希望这个宗教带给我更多的财富，或者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名誉，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这是量变。很多神迹是这方面的，病好了就可以多活几年了啊，或者求神拜佛，哎，发财了，对不对？就是总是量的增加。但耶稣的福音他带来的是一个质的改变，不一定是量的改变。所以一个人信了基督教未必长命百岁，他量不一定增加，不一定会发财，不一定步步高升，他可能会殉道，可能受逼迫，可能很多的困难，可是对他而言这是生命本质的改变。本质的改变也就是说他带给他的是一种更丰盛更丰满的一种生命，或者称之为永生。永生不是永永远远那么长的，永恒是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它的寿命可能短，但是丰富，很有充实的内容的。否则原来的生命就是贫乏的平淡的，就跟水一样的。那最近当然在美国发生了，不过在世界各地好像都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年轻的31岁的Charles Kirk 被暗杀的事情，哇，引起很多的轰动。那除了政治动机别的以外，最主要一个问题，这个人只有31岁就死了，多可惜啊！这个人口才那么好，哎呀，那么样，为什么不让他多活几年呢？在我们的想法，如果有神，神应该保护他啊，让他活到80-90岁，然后寿终正寝，多好！那表示上帝不够本事啊，就让他就死掉了。不，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量多取胜，而是值，他死的值得。所以 Charles Kirk 所带给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很多年轻人当中产生一种反思。因为年轻人会在想，我要得什么？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想，当然他可以看他爸爸妈妈，或看看这些很多的名人以后，我是不是像他一样，像我爸爸妈妈一样，或像谁一样，我到底有人生要干什么？为什么有一批年轻人开始从 Charles Kirk 的死产生一种反应，就是他们发现其实人生真正要追求的未必是量越多越好，任何的量，而是活得够本，真正本质上的改变。我就想起有另外一个人，100年前的一个人，那个人叫做 William Borden，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 William Borden 的爸爸他们在 Chicago 的时候，爸爸是一个亿万富翁，等于说在100年前的话，他的爸爸等于 Bill Gates， 像 Bill Gates 那么有钱的一个人。他们家有一个孩子，但他好像是独生的儿子，他有姐妹的。可是这位 William Borden 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出身，尤其他妈妈是非常虔诚的。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参加一个我们基督教叫夏令会了，夏令会的讲人是来自于中国甘肃的一个宣教士，跟穆斯林宣教的，传福音的。他听完以后 William Borden 就很受感动，回家就跟他妈说，妈，我先告诉你哦，将来我大了以后，我不会继承爸爸的事业，我要去中国甘肃宣教。妈妈听18岁的孩子讲，你知道小孩子如果6岁的孩子常常说长大就是说救火员 firefighter， 对，美国的孩子最小的最喜欢做 firefighter， 因为那救火车一开出去，管你红灯绿灯，哗，中国警察起来，耶，好那个。所以美国孩子从小没有一个人要做总统的，都想做 firefighter。然后慢慢长大就发现，哎，这算什么，对不对？所以妈妈想，18岁的孩子说将来去中国甘肃宣教，那是1900年前后的事情。中国甘肃是什么地方啊？啊，没有特别在意。他高中毕业了，妈妈就给他一本圣经，当做毕业礼物。他在圣经的封面就写下第一行字 No reserve， 我一生毫无保留，我也放弃继承我爸爸千万的亿万的财富和事业，我要为神而活，就 No reserve， 签下日期是高中毕业日期。然后他就去了耶鲁大学读书。那时候耶鲁大学，那时候在那个时代，大学生只有男生没有女生的，女生不能读大学的，到完了以后才有。去耶鲁大学，他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校园里面就要找一个基督徒跟他早上起来7点钟读圣经祷告的属灵同伴，全校1500个学生他只找到一个人，就有一个弟兄跟他每天早上起来7点钟读经祷告。4年后他大学要毕业那一年，每天清晨7点钟钟一响，全校有1200个人跟 William Borden 一起读圣经祷告。哇，1500个学生有1200个跟 William Borden 一起读经祷告，那个多大一个，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从一个人开始，4年之后全校80%跟他一起读经祷告。大学毕业了，妈就问他说 William， 你小的时候说要去中国甘肃，你还想去吗？ Yes， No retreat， 我不会退后，我不会改变我的初衷。在他圣经上写下第二行，耶鲁大学毕业的日期， No retreat， 我不会撤退，我不会改变我的心意，我要去中国兰州。于是他就进了普林顿大学神学院开始读书，读神学，读神学，读了3年毕业了，他就要去中国，加入中国的内地会，戴德森的内地会去宣教。那内地会接受他了，他也表明他的心意，想去中国甘肃跟穆斯林传福音，内地会接受了。然后呢就准备让他去埃及开罗学阿拉伯语，然后跟穆斯林传福音可以用。他就去了埃及开罗，当时埃及开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也是个学者，他被称为阿拉伯人的使徒，就是专门向穆斯林阿拉伯人传福音的。他阿拉伯语非常好，叫 Swimmer。 他去埃及开罗跟 Swimmer 学阿拉伯语，3个月以后他得了脑膜炎，死在开罗，25岁。 妈妈刚从纽约坐一条船，那时候没有飞机的，坐一条船从纽约经过地中海，到地中海，经过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刚进入地中海，还没到埃及，电报传来，你儿子死了。这个妈妈几乎要崩溃了，我就千里迢迢要看儿子一眼，结果死了。他到了开罗，收拾遗体，用个棺木把儿子要运回纽约，然后收拾他的遗物，就找到那本圣经。他儿子写了第三行，死以前两三天写的 ，No regret， 毫无遗憾。所以他这三句名言 ：No reserve, No retreat, and No regret。可是所有听到这个人的故事的人都为他感到很惋惜。他要去中国兰州，要去宣教，就25岁，还不到26岁就死了。可是因为他的故事影响后来我不知道多少人，成百上千的人现身宣教，其中有些人就去了中国兰州。如果你在兰州知道，兰州黄河的应该是北岸吧，有一个兰州市立第二人民医院，那个原名在里面，这个医院现在很豪华，很新的，重新改建了。在这个院子当中有个旧旧的一个房子，是当时这个医院的一个门诊部这个办事中心。有个牌子挂出来，这个医院全身就是内地会盖的医院，就叫做伯德恩纪念福音医院，那个牌坊挂在那里。我2006年去兰州的时候，他们特别带我去看，我才知道哇，这个人跟这个故事跟这个医院啊，因为当时参加宣教机构的每一个人，这个宣教机构都有规定，包括内地会有个规定，出发之前先写下遗书。因为在100年前的时候，你去非洲去中国到各地方宣教的话，很多的人都会死在那里的，所以先写好遗书再上阵。所以 William Borden 写下遗书，爸爸知道他不继承家业，爸爸说好，我给你100万美金，当然是100年前了，现在等于上千万了哈。我给你100万美金，哦，就是这样子了，其他的家产就没有了。他就把这100万美金做了一个分配，捐给谁？捐给谁？捐给谁？其中有20-30万美金就捐给他所参加的那个中国内地会。所以他一过世的时候，内地会就拿了20-30万美金的遗产。内地会就商量要把这笔钱怎么用。那知道 William Borden 一心一意就想去中国兰州甘肃那边去传福音，可是壮志未成，那因此好，这笔钱就在甘肃兰州盖一个纪念他的医院，是当时在民国初年，因为那时候盖的时候是1916年，盖好是1919年，是中国大西北最现代化最好的一个医院。到目前为止，甘肃的第二人民医院很可能仍然是中国大西北，我不敢说第一最大了，因为新疆可能也有，我不能比哈。不过还是属于大西北最好的、最先进的一个医院啊。我看过那个他们的分布图，哇，非常，还有麻风病单独要隔离有个医院，然后还有穆斯林，因为吃饭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有穆斯林区的。回族的女院、男院，就男女分开的，然后一般人的，他说哇，那个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为了纪念他，就留下一个医院啊。后来1950年以后，当然就改变了，等等等等。那我觉得 William Borden 就像 Charles Kirk， 神没有让他活到80-90岁，他没有完成他的心愿去中国兰州，可是。好像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子弟来，很多人后来继承他的遗志，就到了世界各地，包括去中国，包括去兰州。有一个宣教士，后来他是芝加哥穆迪神学院毕业的，后来去了兰州，原因就是有一次他在纽约，那个穆迪的毕业生在纽约参加一个祷告会的时候，然后刚好 William Borden 的妈妈在那里，妈妈就谈起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怎么样想要去兰州，结果在开罗就死了。那一位穆迪的毕业生很受感动，他就跟 William Borden 的妈说，我替你儿子去兰州。那那个宣教士就一生一直在中国兰州做了大概30-40年之久，他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所以他会用那个用艺术体写阿拉伯语的那种，他学阿拉伯语，写阿拉伯语的那种字条。那穆斯林认为阿拉伯语是天堂语言，谁都不敢碰，所以他写福音的字条用阿拉伯语写的时候，没有人敢去把这个东西烧掉撕掉，他就写福音字句用阿拉伯语写，他在那边有非常好的一个侍奉。所以就是水变成酒，不是量的增加，不是寿命的延长，不是物质的增加，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有一个哲学家，其实叫做丹麦的哲学家，叫做齐克果，他说过一句话，人生的悲剧往往是好像这边所说的酒用尽了，没酒了，或者酒变淡了。那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或者把一个淡淡的酒，或者台湾有一种民歌叫做什么苦酒满杯，人生的淡酒，人生的苦酒，或者平淡的水变成一个香醇的好酒。所以那个管宴席说，怎么好酒到现在后面整个人生是一个改变。所以这是耶稣这水变酒这一个神迹所带来一个质变。我想耶稣的门徒看见的不单是个神迹，是个超自然的神迹而已，我想门徒所看见的不仅仅是这个，所以就信了他。这个信我想是更深程度的一种献身，更深程度的一种的回应。因为约翰用这个字哈，这个神迹这个字的希腊文相当于英文的这个 sign 这个字，一个记号，它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兆头，或者像一个指标，指向一个最终的最后的一个目的，最后的目的地。它不是只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行动，它指向一个目标，或者说耶稣行的神迹让你知道耶稣是谁，他的本体，认识他是谁，从这个本体你会产生一种信心。但是这种的指标你看得懂看不懂，看得见看不见，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只有信心的眼光才看得见才看得懂，不然有看没有到，有看没有懂。所以约翰福音很特别，约翰福音每一次神迹都是用这个字，类似于 sign 这个字，他从来不用 miracle 这个字。而且约翰福音里面的动词用最多就是看见，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包括后面我说过约翰福音有一个神迹是马太马可路加其他三本福音书同时记载的，共同的唯一就是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七个神迹当中唯一，别的福音书提过的，其他六个都是独家的。可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后面多了一段话呢，却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五饼二鱼神迹完了，然后大家都散了，散了以后耶稣到一个地方去祷告，一个荒僻的地方去祷告，然后祷告完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又一大群人就追赶着他来围着他。耶稣说了一句话，也是一个不太容易懂的话。为什么耶稣这样说？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哈。那时候很多人都吃过这个饼了嘛，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26节，耶稣这样说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那是因为吃饼得饱。有区别吗？五饼二鱼的是五个饼一注泻就5000人可以吃饱，哇，这个大的神迹。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到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那我说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吗？吃了一个饼，而且这个饼从这么小的饼可以这么多人吃，是看见了吗？他说你没有看见神迹，你们只是吃饼得饱，表示你吃了饼经历过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可是你没看懂。 所以还在继续倒饼吃。所以下面耶稣就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就是这个饼或什么，这是肉身的，在永生，你要为存在永生的食物劳力，就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等等。我想当时的群众听不懂，所以到后面就提到说，那些人后来都离开了，很失望，没有再吃，再一次吃到饼。换句话说，那些吃到饼的人是想继续吃，继续吃，继续有免费午餐、免费晚餐，继续吃。如果在信仰里，包括在基督教信仰里，只想吃饼得饱，只想量多，这个福加这样那个福，这个福加那个福，希望有能够怎么讲，六畜兴旺、财富，然后如果只要这样来的话呢，你没有看懂这个神迹。所以耶稣说，你们是看到饼，只想继续吃饼，而没有看见，或者说你没看懂这个神迹，因为你没有信心的眼光，不知道这个神迹代表什么。如果这神迹你就知道，耶稣是创造一切的，他是一切的丰盛从他而来，所以你不必担心地上吃什么穿什么，信靠他，跟着他就够了，而不会一直继续找饼吃，有了一顿就要下一顿，有了这个福再要求下一个福，那你就看错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记号sign有时候会看错的。有一次，一个警察，美国一个警察，在那种乡间小道哈，就像你我们从教会一出去那条路，乡间小道通常是两条来回的。那因为一来一回，所以通常有时候这种路呢，中间会有一个双黄线，就不能超车的啊，因为只能一来一往，你一超车对面来就没地方闪的嘛，所以不能超车，所以一种乡间小道。就因为交通警察呢，开到一个地方就发现那个通常没有太多车嘛，哇，大排长龙，而且是跟牛步一样，开得很慢很慢很慢。这交通警察呢一看就知道他们做这行的嘛，一定前面有一部车开得很慢，前面很慢，后面不能超车，只能跟着他，就牛步这样，所以一下子所有车都挤在一起慢慢走。那警车嘛，他把他红蓝灯一闪起来就可以，他可以超车嘛，他就超过去，这样往前走，看第一部车是谁，怎么开这么慢。开到第一部车回头一看，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开着车，很慢的慢的，就开20迈，这样慢慢开慢慢开。那警察看到了嘛，就打个招呼，就说靠路边靠路边。对对，老太太很紧张嘛，赶快靠路边。那警车就绕过去，那一绕过去，后面的车立刻就哗，那边可以开35到40了嘛，都开20嘛。一停下来，那老太太很紧张啊。警官一走过来说，警官，我守规矩，我没有超速，你看20，我开20嘛。警官一看，这是20号公路。不是限速20，哦，可是他开慢了，你能开罚单吗？你超速开罚单，他低于限速，总不能开罚单嘛。那老太太错了就错了嘛。不过既然讲到这里，回头一看，他后座坐了两个老太太，两个老太太像死鱼一样，就一副要死要死了。他说他们俩有病吗？你要送他们去医院吗？啊，不是，我们去查经班。妇女查经，他带两个去查经。那这两个老太太怎么了？啊，不是，我刚从120下来。所以你在120路上，你开120，对哦，他是120，我就开20，开20我开20。你在那种乡间小道开120英里，后面两个老太太快吓死了，开那么快，哇，就是没看懂记号。Sign， 你没看懂，这是这个什么路的名字，不是限速。所以神迹你没看懂，你就像那个老太太一样，你以为是什么，你没看懂，没看对。所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可这个神迹帮助我们认识他是谁，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我们说他的属性，他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没有大人的，一切一切，你越认识他，你的信心的程度就不一样，你的回应就不一样。如果你不认识他是谁，结果呢，你很可能有了一个再要一个，有了一个还要一个，你一直原地踏步，你没有进步，你没有真的认识他。 这就是加拿婚宴所带给我们的，他把水变成酒。但是我们必须去认识，去经历，你才能够真正让你认识这位神。然后因为认识，你的人生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回应。你要怎么去回应这样一位神，让你的整个人生观所有的一切价值观一切都有一些改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当我们年纪比较慢慢成长的时候，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也常常觉得好像酒用尽了，或者感觉到好像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人生好像酒变淡了，变成无味，甚至变成苦酒。但是你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为香醇的美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生命的改变，使我们因此能够以感恩的心、欢乐的心接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